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据说很多科幻大片的灵感都来自圣经启示录，而今天的经文就特别有一种好莱坞大片的即视感。死了的人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生命册也打开了，众人都照着案卷所记载的，按每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名字不在生命册的人，随着第二次的死被扔进火湖。随后画面缓缓来到新天新地，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这段经文不仅揭示了末日的审判，更展现了神国度的无比荣耀。案卷的展开意味着在神的审判台前，每个人的生命完全显露，没有隐藏的事，没有可以掩饰的罪，每个人曾经的所思所言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保留地呈现。这个意象提醒我们，生而为人，我们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都需要在短暂的人世间做出是否与神和好的选择。因为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，没有人是无罪的，也没有人可以靠着做好人行善事来减免罪污，逃脱永死的刑罚。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罪人死，担当了人的罪，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，将人从永刑中保释出来。也只有被基督救赎的生命才能被记在生命册上，免遭永远与神隔绝的永刑命运。而死亡不是终结，死亡之后还有审判，审判之后还有永生或永死。所以肉体生命的死亡是通向永恒的门槛，今生的短暂是为永恒做准备的。那么我们究竟是在做着永生的准备，还是在做着永死的准备呢？这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为自己回答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20章4到11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0章12节到21章2节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20章4到11节，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说了，头一次的复活和第二次的死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吗？好，关于头一次复活，那么学术界啊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。 第一就是有些人就相信头一次的复活是灵的复活，这是得救时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。千禧年是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，我们与他呢一同在灵里掌权。那么在这段期间呢，我们就是神的祭司，因为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来去执掌王权。那么根据这个观点哈，第二次复活就是所有人身体的复活，不要来接受审判。那么第二就是另外有一些人，他们就相信第一次复活发生在撒旦被隔离之后，这是信徒身体的复活，他们要和基督哈在地上实实在在的掌权一千年。第二次复活是在千禧年之后，目的是要审判那些已经死去的非信徒。好，根据启示录的19章20节和20章14节经文的记载，那么第二次的死，那么是灵的死亡，是指永远的刑罚或者是毁灭，永远跟神去隔绝。那么或许有人还忍不住的会说了，你是否有想过自己在蒙爱的城被撒旦给围困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怕吗？其实啊，这不是一场不知啊鹿死谁手的一场战争，这里呢并没有出现争斗。那么根据启示录的19章19到21节和20章8到10节经文的记载，两股巨大的恶势力，也就是那属兽的和属撒旦的，他们就联合起来呢来去攻击神。那么邪恶的兽及其军队哈都被擒拿，都被扔在火湖中，那么有烈火就从天降下，那么就消灭了撒旦和那正在侵袭的军队。你看，这对神来说是非常容易的，信徒不用怀疑和担心，也无需再犹豫自己所选择的道路。如果你是跟神来同行的话，那么你便会和基督哈一同经历这一次非常巨大的胜利的。好，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们就讲到，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啊，绝对是非常公平、非常圣洁的。有一位圣经学者他就说了，天地都逃避啊，就是天地哈将要废去，让新天新地来去取代的意思。那么启示录21章1节就会印证这个说法，约翰就看到先前的天地哈已经被废去了，那么新天新地就出现了，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就是基督。那么约翰福音5章22节和5章26到29节就记载，主耶稣说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那么约翰福音的6章29节经文也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你看，凡接受基督的人，他们就能够来得到复活的生命，这是第一次复活。而那些行恶的要被复活之主来去定罪，也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前来去接受审判。启示录20章12到13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没错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会得到非常公正的一个审判的，也就是说你的一生哈都记录在一卷录影带上，基督手上他有这卷录影带。那么当基督播放这卷录影带时，你听得到，你看得到，你知道这简直是见不得人的。那么你愿意站在神的面前看他所播放记录你一生的录影带吗？ 我想呢，它会在电视机前来去播放，让你呢不但能够来听，而且呢还能够看到关于自己的一生的。那么你觉得自己的一生啊，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吗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，我可不敢看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以弗所书2:8经文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那么死人呢，也分大人和小孩，他们都是失丧的人，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那是因为他们是没有悔改归向神，没有得到救恩的。约翰福音5:40就记载，主耶稣他论及他那个时代的人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你看，那些站在宝座前的人，他们都不肯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的。那个案卷呢，就记载了每一个人他们的行为。那么神就保有这些录影带，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来播放这些录影带的。到那一天，大家都不敢看自己的录影带的。如果你已经得救了，你就不必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。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5:10经文的记载，你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你的善行得到奖赏。白色大宝座前是审判那些失丧的人的，很多人呢要按照他们的言行来去接受审判。那么现在呢还有机会来去悔改，来去信靠主耶稣。神的审判是非常公正的，不过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来去得救。好，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那么很多海葬的人呢，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海水给融化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们也将从死里边来去复活，因为神他能够来去成就这事儿。毕竟哈，人体呢只是一些元素所组合的而已，神只要把这些元素再组合起来就可以了。地上的坟墓呢会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他们的死人，让他们呢来去面对神的审判。好，启示录20:14-15经文说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根据路加福音的16:19-31经文的记载，阴间它是肉眼看不到的亡灵所在的一个地方，分成两个部分，那就是乐园和受苦的地方。那么当基督带领旧约的信徒和他一同升天的时候，乐园就清空了。以弗所书4:8-10保罗说，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你看，基督他做了两件事，那就是他在地上赐给世人礼物，他也带着旧约的圣徒和他一同升天到乐园去。但是阴间呢，将会交出失丧的人，让他们在白色大宝座前来去接受审判。所有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都是失丧的人的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们将要被扔进这个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这个地方呢，被主耶稣称作是外面的黑暗。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。那么所谓的火湖啊，或者是外面的黑暗，一定是更加恐怖的，因为那是永远跟神隔绝的一个地方的。因为死，它就是分离的意思。那么死亡是人类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敌人，那么终于它就被消灭了。不会再有人说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死亡它被拟人化了，因为它是人类最大的敌人。何西阿书13:14经文说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呢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26和15:55他也说，他说借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哦，阴间它就是失丧灵魂的一个监狱啊，也要被扔进火湖中。那么失丧的人呢，已经不在阴间了，他们是在火湖中。 这就是撒旦受假先知以及追随者他们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有人不接受神所赐的生命，他就只能够永远的跟撒旦在一块儿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神创造人的本意哈，绝对不是要把人送进地狱中，地狱是为魔鬼及其差役所预备的。第二次的死就表示永远的完全的跟神来去隔绝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，那么就揭开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，新的纪元，那么就描绘了羔羊新妇啊，在神永恒的家中，在耶稣基督里，那么就成为新造的人了啊，不再有老我的性情了。那么套用一句非常流行的用语啊，我们就可以成为至善至美的人了。那么这一章除了开头的几节经文之外呢，所描述的基本上跟地上的事儿呢就毫不相干了。在第二十一章，我们看到教会他那永恒的一个居所。那么你说天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人们对天堂有很多啊天方夜谭的一种幻想，他们说到天堂有时还会眼泪汪汪。但其实天堂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地方，你在天堂会有一个家，在永恒里有你的名字，你身上会挂着一个名牌儿。当你在外太空漫游迷路的时候，会有天使带你回家，你在天堂呢会有一个家。那么这一章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永恒的那种美景，我们不但从有限进到永恒，也完全被更新了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欢迎着我们，被救的人已经得着像基督一样的荣耀的身体了，万物呢都变成新的了。一个新的宇宙，它会有新的规范以及新的生活方式，那么整个的生活形态呢全部的都更新了。第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就提出了以下的一些的新的事儿。第一，就是更新的创造完全没有罪恶，完全没有试探，也完全没有试炼，那么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。好，第二，就是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这并不表示新耶路撒冷它是另外一个宇宙，而是更新的创造物将围绕着新耶路撒冷来去运转。因为新耶路撒冷呢，它是神和基督的一个居所。那么第三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万有引力定律将会彻底的被翻转。新耶路撒冷和地球之间会有交通大道，教会的居所是在新耶路撒冷的，我们将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身体，也不受任何的限制。那么第四，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太阳的光，因为神的光能够直接光照全宇宙，所以呢也不会有夜晚，因为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。我真的很期待这样的日子。第五，就是不再有海洋了，今天海洋就占据了地球大部分的面积了。那么根据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经文的记载，这样的转变就显然是从千禧年直到永恒，那么就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。第六，就是有基督和神的同在以及神的宝座就在眼前，这一切呢都在宣示着人类新日子的一个创造。那么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一开始，约翰呢他就描述了我们所熟悉的天地都要消失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，这是约翰一再重复的一句话，他要提醒我们他是亲眼看到这些事儿的一个旁观者。这一连串的场景就引导我们来去见到永恒。那么圣经就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现有的受造物都将废去，因为新天新地它将要来到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他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那么旧有的受造物是为第一位亚当所创造的，基督他是末后的亚当，父神他为基督就预备了一个新的创造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经文说， 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以赛亚书66:22，经文又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神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会得到永远属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，应许大卫的后裔呢将永远坐在王位上。但以理书2:44就预言说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那么在新天新地里呢，这些应许啊将要完全的来去应验。希伯来书11:13-16就提到旧约中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啊，经文就记载说了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在天上的啊，并不表示他们都能上天堂，而是指啊，那个天国呢将要降临到地上。我们在主祷文中就祷告说了，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彼得后书3:13，彼得说，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彼得在彼得后书中他就非常清楚地在宣告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啊，它将要被火来去焚毁。他在彼得后书3:7和3:10-11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。好，我们前面说过哈，新天地的主要特征呢就是没有海洋，那么因此气候环境以及生活条件那么自然会受到改变。这个新的创造呢就带来非常巨大的改变，这是远远超过人心所能够想象的。以前海洋它是人类的一个阻碍，也是一个屏障啊，各有利弊。那么此外呢，在大洪水时期哈，海洋曾是神审判世人的工具，那么随着海洋它的消失，地上的人口啊就可以倍增再倍增了，因为陆地面积呢将会变得很大。启示录21:2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好，那么这节经文对我们呢有非常大的意义，我相信神的儿女哈都会住在新耶路撒冷的。那么说到上天堂，你对天堂有什么想法呢？那么大部分的人就认为哈，天堂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天堂它的确是存在的，它就是指新耶路撒冷，它是一个星球。那么圣经呢很少谈到天堂，但是这节经文它就是描写天堂的。天堂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新耶路撒冷应该不是古时候以及现在的这个旧耶路撒冷的。经文说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这是非常传神的一种描述。啊，我主持过很多的婚礼哈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丑的新娘。新娘呢，总是美美的，美丽动人的。那么在婚礼中，牧师带着新郎、伴郎就走进这个礼堂。那么除了新郎的母亲之外，没有人会注意新郎的。那么当待嫁的新娘步入礼堂，那么所有的宾客他们都起立，都注视着这位新娘。那么在婚礼中，神赐给新娘容光焕发的美丽的脸庞，那么新郎呢就带着满足啊，看着即将完全属他的新娘，这将是他永生难忘的一刻。 在那个时刻呢，神他似乎把新娘给变美了。我想神这么来做呢，那是因为我们将来要住在新的耶路撒冷。每一个信主的人呢，都像是装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。你看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呢！新耶路撒冷，它是神为教会所预备的永久的居所。在约翰福音的14章2到3节，就记载主耶稣说，他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其实，人对死亡的态度，就反映了对永恒的认知。基督徒不惧怕死亡，是因为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。这份终极与得胜的盼望和信靠，使我们能够在面对死亡时仍能平静安稳。新天新地的意象展现了神为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荣耀居所。在这个充满挑战与诱惑的时代，启示录的意象再次提醒我们，生命的短暂与永恒，死亡的真实与盼望，以及选择的重要性。面对审判，我们需要在真理中省察生命，面对死亡，我们需要持守永生的盼望，面对永恒，我们更需要做出智慧的抉择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